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7号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推翻的乌克兰总统声称仍然是乌克兰国家元首，并且要求俄罗斯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泰国反对派领导人表示愿意和总理英拉进行对话；索马里首都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7人丧生；美国大使敦促中国尊重和平活动人士的权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被推翻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说，他自己仍然是乌克兰国家元首，并且要求俄罗斯确保他的人身安全。亚努科维奇星期四从一个没有透露的地点向俄罗斯媒体发表了声明。乌克兰议会上个星期六表决罢免亚努科维奇，并且决定5月25号举行大选。从那以来，亚努科维奇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与此同时，乌克兰代理总统警告俄罗斯不要把俄罗斯军队调出克里米亚驻地。在这番警告发出之前，一些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占领了克里米亚的议会大厦。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洛特从基辅发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警告邻国俄罗斯说，俄军如果迈出他们在克里米亚城市新菲罗波尔的基地，就将被乌克兰视为军事侵略。克里米亚多数居民说俄语，在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居民表达了关心。克里米亚半岛位于乌克兰南部，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在那里租借了一处军事基地。星期四，业余拍摄的视频显示，一个身份不明的装甲运兵车队向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靠近。这段视频无法得到独立证实。星期四夜间，在新菲罗波尔，武装分子占领了政府大楼，并升起了俄罗斯旗帜。拒绝透露全名的居民马克西姆描述了冲击政府大楼的情景。
Внутри, честно, не знает никт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Видели только, как захватили здание.
他说：“现在谁也不知道里面的情景。不过，他亲眼看到大约30名全副武装的男子把楼里的警察赶了出来。他说，武装分子携带着火箭筒、步枪和其他武器。在乌克兰边界，乌俄关系高度紧张。俄罗斯下令在边界地区进行紧急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长称，演习是针对国家安全威胁而检验部队战备能力。乌克兰东部传统上与俄罗斯的关系更近，相对而言，乌克兰西部更愿意向欧洲靠拢。最近爆发的针对亚努科维奇的抗议浪潮，就与乌克兰将来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何方结盟有关。星期四，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被推翻的领导人亚努科维奇说，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乌克兰的国家元首，并请求俄罗斯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那将是严重错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议会星期四投票选举新领导人，不过有人抗议说政府组建得太快，没有给人以足够的时间考虑候选人。这些提出抗议的人敦促乌克兰的议员组建一个能够代表乌克兰社会各方面的政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乌克兰驻美国大使亚历山大·莫茨克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现在有了合法政府，首要目标是稳定国家局势。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着手解决经济问题，还有安全问题，包括保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维持边疆等问题，并让局势平静下来，加强稳定。
乌克兰有相当多说俄语的人口，多数都在毗邻黑海的克里米亚地区。在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赶走之后，克里米亚人对他们在未来乌克兰的地位表示了担心。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地区紧急军演。西方领导人也已警告莫斯科不要插手乌克兰。莫斯科赞扬美国和欧盟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与领土完整。
It's very important to show to the whole world that
很重要的是要向世界显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打任何牌，包括克里米亚牌。同样重要的是要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方案。
美国和欧盟也已经敦促乌克兰新领导人组建一个包容所有各方的政府，防止国家分裂瓦解。华盛顿的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的政治分析员伊兰·伯曼说，哪些政治人物在新政府任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将制定什么样的政策。
在各种问题中，我认为还存在来自俄罗斯的重大的不可忽视的军事威胁，至少俄罗斯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进程，会让一些说俄语的乌克兰地区的人也能够接受的候选人浮出台面。
很多乌克兰人懂得这点，他们说没有必要把前政府的所有成员都赶走。一位基辅居民说，
应该有些旧人留下来，不过多数应该是新人。
有些民众认为解散防暴警察部队是错误的，
就这么把他们解散了，让他们丢了工作，这是不切实际的。这么多人让他们干什么？也许明天他们就要去杀人、偷盗、抢劫，或者是组成黑帮了。
分析人士说，国家未来可能取决于乌克兰是否有能力在今后几个星期之内获取经济援助，并让局势恢复平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泰国反对派领导人表示愿意和总理英拉对话。此前，泰国反对派领导人素贴一直拒绝和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素贴星期四提出要和英拉进行电视辩论，条件是辩论只能由他们两人参加，而且要向全国实况转播。英拉也表示愿意会谈，但是表示素贴必须首先结束抗议活动。他还说，任何会谈都必须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英拉在支持者众多的泰国南部巡视期间做出了以上表示。与此同时，泰国全国的反腐委员会星期四将听取针对备受压力的总理英拉的渎职指控，预计英拉本人不会出席听证会。英拉被控对政府大米补贴项目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熟视无睹，导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在反腐委员会的门外，英拉的一名律师为他进行辩解。有数百名英拉的支持者聚集在反腐委员会门外，誓言要阻止委员进入，这种态势可能会引发冲突。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11人丧生。星期四的爆炸发生在一个咖啡馆附近，索马里全国安全情报局也在附近。索马里的激进组织珍珠党已经宣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这个组织2011年失去对摩加迪沙的控制，而且不断在那里制造袭击事件。上个星期和基地组织有关的青年党武装分子在总统府引爆汽车炸弹后冲进总统府，打死至少17人，不过索马里总统幸免于难。二月早些时候，青年党还曾引爆汽车炸弹炸死6人，其中3人是索马里军人。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基督教传教士金廷旭在朝鲜露面，他承认依照首尔的指示企图推翻朝鲜政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金廷旭到朝鲜当局拘押的至少第三名基督教福音传教士，朝鲜当局把未经授权的宗教工作者视为间谍。金廷旭是在平壤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去年十月被逮捕时，他身上带有圣经和其他宗教材料。
我想把朝鲜变成宗教国家，摧毁朝鲜县政府和政治制度。我从韩国情报部门获取经费和指示，并安排朝鲜人为韩国充当间谍。
金廷旭说，他在中国丹东建立地下教会，要教会的成员们口述或者是用文字记述朝鲜的情况，然后把这些资料提供给韩国情报部门。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金义涛说，金廷旭所为纯属宗教活动， 他要求朝鲜立即放人。
韩国政府曾数次要求北韩正式被抓韩国人的身份，并要求北韩将此人释放遣返，但是北韩方面始终没有回应。现在北韩公布了被捕者的身份，这种做法是与人道主义相违背的。
平壤去年11月声称抓获一名韩国间谍，后来外界才知道被拘押的是50岁的浸理会传教士金廷旭。韩国政府否认金廷旭是韩国间谍，即使在韩国否认之前，金廷旭有关从事所谓间谍活动的声明也令人怀疑。朝鲜当局经常要求被拘押的外国人宣读供词来增加自己获释的机会。金廷旭星期四面对电视镜头说，他从中国进入朝鲜之后，鼓励朝鲜人砸碎平壤领导人的偶像叛一基督教会。他还说，他对朝鲜人说，和平不靠武器，靠爱，如果北韩不开放就会灭亡，决定和平的是上帝，不是核武器。就在金廷旭被迫宣读供词数天以前，75岁的澳大利亚传教士约翰·舒尔特也在朝鲜被拘押。澳大利亚当局星期四说，他们一直在查询舒尔特的情况，但是毫无进展。舒尔特的妻子卡伦·舒尔特告诉美国之音，她丈夫以前去朝鲜的时候发送过有关基督教的资料，但并无政治动机。除了舒尔特以外，45岁的韩裔美国传教士裴俊浩也被监禁。朝鲜以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15年苦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4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将和日本的官员商讨如何共同协助缅甸的改革。不过，美国和日本的两国官员都表示，双方在缅甸政策上的合作并不是为了和中国竞争。中国是缅甸的邻国，在缅甸经济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25号在华盛顿表示，美日两国将成立一个新的经济援助政策对话。奥巴马总统访问东京时，双方领导人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在一些发展项目上合作，协助缅甸经济发展并融入区域体系。佐佐江贤一郎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演说中，对于日本和美国在缅甸政策上的战略合作是否可能被认为是要与长期在缅甸投资的中国抗衡的问题答复说，多元化投资来源有助缅甸经济健全发展，中国与缅甸有长久的经济联系，在缅甸的经济发展上有重要作用。佐佐江贤一郎说，
我们不是要与中国竞争，我们不认为与缅甸发展关系是在与中国竞争，我们认为中国支持缅甸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上与缅甸有紧密的关系，也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够持续作为缅甸经济发展的重要一部分是好事，对它最终能成为民主的一部分也是好事。
美国国务院缅甸事务资深顾问塞福金表示，美国会尽一切力量协助缅甸改革，包括和美国在亚洲的主要伙伴日本共同合作，协助缅甸面对一些艰巨的挑战，例如民族和解、法治改革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让缅甸人民能够享受改革的成果。塞福金强调，国际间对缅甸的援助并非零和游戏，美日的合作也非为了与中国竞争。美国认为中国对缅甸经济发展重要，也期盼缅甸继续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塞福金表示，
很明显的是，中国是缅甸重要的邻国，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与缅甸有良好的关系，我们也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 虽然缅甸内部的环境已经改变，人们知道他们可以要求有某种程度的标准，这也导致中国自己调整他们自己的企业模式。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对缅甸的投资，因为这并非是一个零和游戏。我们希望彼此间都维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希望能看到日本能深入的参与，也知道中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自缅甸总统吴登盛2011年开始改革，美国与欧盟大幅放宽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后，缅甸正在历经政治与经济的转型过程，美国和日本也在政治和经济上积极投入对缅甸的支持。两国领导人奥巴马总统和首相安倍都在2012年和2013年相继访问缅甸。日本政府不但提供缅甸高额贷款援助，也通过振兴贸易机构投资缅甸经济特区，发展基础建设。目前日本已经是仅次于中国和泰国之后缅甸的第三大投资国。北京卡内基清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唐晓阳在1月25号发表的一篇关于缅甸改革的文章中认为，尽管缅甸的民主改革看来像是转向西方世界的信号，不过这个改革能否成功，中国的投资将具有关键作用。唐晓阳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缅甸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不仅是缅甸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也是资本最雄厚的投资者。缅甸政府必须确保正在进行的改革不致影响到与中国的关系，而其国内政治改革也不应成为他国以中国的损失为代价而在缅甸增强影响力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淼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表示，是否还要划设新的防空识别区的任何决定，要取决于中国感到受威胁的程度。与此同时，有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在几个星期以来有立场渐趋强硬的趋势，看来是要阻遏中国蚕食南中国海的迹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上校星期四在每月举行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划设防空识别区。杨宇军随后在国防部网站上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说，但是是否设立防空识别区取决于空中安全所受威胁的程度，各种因素都必须考虑在内。这位军方发言人接着表示，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相信目前南海的基本态势以及中国与那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稳定的。中国于去年11月单方面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定期派军机在空域内巡逻。美国和日本称中国的这一举动是挑衅性的，扩大了北京和东京之间的紧张局势。最近一段时期，日本媒体接连报道中国下一步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杨宇军上校指责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蓄意炒作，他说他们的目的是分散国际注意力，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台湾淡江大学研究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学者陈一新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展现出弹性姿态。
这个今天的这个中国大陆国防部发言人呢的说法呢，显然是暗示，就是说第一个短期内是不会，那么但不表不但中国大陆不保证长期不会。第二个呢，是这个地区的这个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呢？主要是看这个当地的紧张情势，或者是对中国的安全的威胁有没有这个升高的情况，才会中国大陆才会设。第三个呢，是我想它的一个另外一个潜在的意涵，就是说，只要美国不在这个地方呢说三道四，或者增加这个地区的紧张情势，中国大陆也可能不设。所以
华盛顿政策性刊物《国家利益》最新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对南中国海的立场日趋强硬》的文章，说白宫可能已经对中国最近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香肠切片式的做法失去了耐心。文章指出，过去几个星期白宫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日渐强硬的言论表明， 美国有在南中国海划设红线的迹象，以遏阻北京的进一步蚕食。台湾学者陈一新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美国实际上已经准备采取行动。
事实上呢，这个美国的亚太驻青呢，国务院亚太驻青 Lucer 已经在2月5号在国会的听证会已经表示，中国大陆假如在这个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话，美国可能考虑在这个地区增兵，作为一个红线。我想这个就是说，这个假如中国大陆不设，美国可能至少不会在南海地区增兵。那么假如设的话呢，美国大概是会考虑增兵啊，到底增多少兵，当然他没有讲得很详细。
但是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教授倪乐雄认为，中国是否决定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主要是看是否有必要，美国的恐吓不是主要因素。这位中国学者强调，北京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主要是不想把越南逼上绝路。
那么中国当然也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是吧？不要这个把这个因为南海的问题，是吧？把越南整个就推到这个美日同日里面去，是吧？那么还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越南呢，它也是这个两手了，是吧？这个你不憋得紧，我呢就跟美国靠的就是不近。你如果是逼得紧的话，那么我就只好啊，这个对不起了，我要上美国那条船。
倪乐雄说，越南最近不断向中国示好，两国关系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虽然菲律宾始终保持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但这个国家太弱小，对中国的安全利益不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倪乐雄赞同中国国防部的判断，即目前在南中国海没有出现像日本在东中国海对中国构成的那种严重的威胁，所以中国近期内恐怕没有必要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六即将离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星期四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敦促中国尊重和平活动人士的权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骆家辉大使说，美国对中国当局逮捕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等人深感关注。他说，
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普世权利，我们对有人因参与和平倡导而被拘捕非常关注。
维族经济学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上个月被从家中带走，当局星期二正式指控他犯有煽动分裂国家罪。骆家辉说，虽然新疆暴力问题严重，但是中国必须把重点放在尊重人权上。中国当局一直说他们是尊重人权的，他们坚持说新疆暴力事件增多都是恐怖分子和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造成的。去年北京曾发生驾车袭击天安门广场事件，那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中国政府说他们给新疆等地带来繁荣，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失误，导致对少数民族的宗教限制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这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骆家辉大使说，美国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不管使用暴力的是谁。
Human rights is more than just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people, but also fundamental universal rights.
人权不只是经济繁荣和人民经济条件的改善，也包括言论、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的普世权利。
人权是骆家辉任职北京大使期间关注的许多问题之一。骆家辉是第一位担任驻华大使的美籍华人，他曾任美国商务部长，之前当选过2任华盛顿州的州长。他说，在他出任驻华大使期间，美中两国人民的交流以及美国的对华出口都大幅增加。骆家辉承认两国关系仍充满挑战。他说，如果两国关系有问题的话， 问题就在于双方都缺乏了解对方的人，特别是了解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人。
Problems, challenges that are so enormous and so complex.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巨大和复杂的，即使是美国也会感到非常难以处理。
骆家辉任职大使期间，美中两国在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寻求美国庇护事件上达成妥协。骆家辉说，前中国政要薄熙来的手下，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馆，以及整个事件的处理影响到中国政治的轨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两年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与邻国日本关系急剧恶化。骆家辉敦促双方通过外交渠道沟通，避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意外事件。他还提到，美国和日本关系二战结束后一度紧张，但双方找到了调解分歧的方法。他说
：“The key is that we all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and that
关键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学到东西，我们承认有错误，我们研究历史以避免重复错误，我们要能够妥协，这也很重要。”
骆家辉和妻子定于星期六离开北京，前美国参议员博卡斯将接替他出任驻华大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官员警告说，美国国防的经费紧缺，但是中国等国家却在加快军事现代化的步伐。美军在海上、空中甚至太空长期享有的优势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国防经费连年下降，多项尖端武器项目的研发和添置项目正面临延期和缩小规模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防预算继续以每年两位数的百分比递增，军事现代化的步伐正在加快。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2月24号星期一说，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并非一成不变。
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和扩大使用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不再理所当然的主导海空和太空领域的时代。
一天后，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罗伯特·沃克在参议院为核准这项任命举行的听证会上举例说，美军在掌握精准武器方面长期享有的优势正在减弱。
美国在制导武器方面垄断了20年之后，这种绝对优势正在消退。它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在空中、海面和水下的运作会变得比以前困难得多。
在同一场听证会上，被提名担任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施大伟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缺乏透明度，其目的是在地区冲突中能速战速决。中国军费开支连年大幅度递增，正值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不断升级之时。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1月28号在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军队正快速提升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他担心美国未来难以阻遏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挑衅。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星期一的讲话中说，面对财政困境，美军计划在未来若干年中裁减军队人数，注重研发和添置适用亚太地区的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北京称，中国推进军事现代化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相适应，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一大片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雾霾，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应该被视为是一场危机，但是中国当局却采取低调的处理方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这个星期，北京市民因为雾霾空气不敢出门。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出人意料地走访了北京的老社区南锣鼓巷。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再次为自己树立亲民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习近平还是他周围的人都没有戴口罩。就在习近平现身北京街头的当天，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施赫德星期二称，中国的空气污染是一场危机。
A crisis means that we need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protect ourselves. So in these days, of course, we have to.
危机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必须建议人们不要到室外活动，要待在室内。让孩子们待在室内，保护他们的健康不受负面影响。
有人批评北京市政府对雾霾天气反应迟慢。市政府上周被批评之后，首次发布雾霾黄色预警。后来空气污染继续恶化，可政府并没有把预警提高到最高级别的红色。人们对此感到关注，特别是那些有小孩的家长们更是担心。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东亚气候和能源问题宣传员黄威说，政府的反应向公众发出了混乱的信号。
那么在这一次雾霾已经持续了将近有一个星期，已经超过一个星期的这么长的雾霾的情况下，还是按照原来这个预警的机制，可能也没有停，尤其是中小学没有停课，这样是不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就是尤其是公众的这个需求，其实是需要北京市的这个环保的官员再去反思一下。
黄威说，很多人呼吁政府在空气严重污染的时候让中小学停课关门，但是环保部门一直不同意，他们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橙色是仅次于红色的第二级的预警，如果发布橙色预警，学校和幼儿园就应当取消室外体育课。如果是红色预警，学校就必须停课关门，政府车辆不得上街。据北京官员说，只有当天气预报说严重雾霾将持续3天以上的时候，才会发布红色预警。显然，政府官员认为北京的情况不符合这个标准。中国已经表示要拨款数十亿美元来解决污染问题。中国还加强了对污染厂的检查，对污染者严加处罚，并且制定了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但是北京的空气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对北京居民来说，解决空气污染的前景一片灰暗，就像北京星期天的天空一样。北京街头的一位男子说，
我就是北京人，我从小就生在这儿了。我们是从来没遇见过这样，就是这么长时间的这种状态。那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成规模的一种，就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之后，才会形成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就很短，短时间内啊，这个短我觉得还不一定很短，有可能几十年都未必能够有什么非常有效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东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妇女说，说了也没有用，政府不会听我们的。
肯定有影响，人首先是心情觉得就不好了，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人心情肯定都比较好。看着你看吧，现在路上的人感觉都来往就是匆匆而走的那种感觉。
不过目前也有好消息，那就是最近的这场雾霾快要散去了。据天气预报说，造成空气不动的逆温天气快要过去了，未来几天会有风，有助于驱散雾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受到分裂国家罪的指控之后，目前有关当局禁止他寻求法律援助。他的家人委托的北京律师李方平说，当局称这个案件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准他会见当事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报道。
乌鲁木齐公安局不准李方平律师会见伊利哈木。李方平星期四从乌鲁木齐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当局不让律师和当事人会面，提出了两个理由。
他们今天上午通知我过去，给了一个书面的决定，叫不准予会见的决定书，是昨天做出的，内容是说伊利哈姆·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因涉及国家安全，律师会见可能会泄露国家秘密，还有有碍侦查，所以说不批准律师会见。
尽管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下，法院听从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彻底拒绝当事人寻求法律援助的情况实属罕见。 即使是政治犯也能见律师。而另一方面，任何与泄露国家机密的指称都会增加案件的严重性。李方平律师说，如果当局真的担心妨碍调查，他们就不应该在拘捕伊利哈木一周后，在乌鲁木齐政府网站的官方微博上把这一案件细节公布于众。路透社援引国际特赦组织一位中国研究员的话说，中国对这一案件的处理非同一般，如果说伊利哈木受到的是分裂国家的指控，那就让人十分费解，这怎么会和国家机密有关？他能够得到什么国家机密呢？律师李方平说，只有伊利哈木掌握了国家机密文件，这个案件才会和泄露国家机密有关。他说，他目前只好先回北京做些准备，并将递交法律申诉，希望当局能够重新考虑。依照中国法律，分裂国家罪行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不过李方平律师认为，伊利哈木很可能会受到的是十年到终身监禁的判决。中国法院对这一案件几乎肯定会做有罪判决。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对当局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多有批评。他一个月前在家中被警方带走，星期二被当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正式逮捕。伊利哈木去年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从不主张新疆独立。他的妻子古赛利努尔也坚称，她丈夫从没有做过任何可以构成分裂国家的罪行。他星期三说，伊利哈木和恐怖组织和或者外国机构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一直以来都只是靠笔和纸来有策略地要求人权、法律权利以及维吾尔人的自治权。李方平也表示，当局对伊利哈木的指控站不住脚。
他自己曾经做过一个试点声明，他没有任何分裂国家的言行，所以说现在对他的指控就是分裂国家罪，所以我们觉得在证据方面，从伊利哈姆的主观意图来讲是难以构成的。
支持伊利哈姆的人说，他挑战了政府在几起和维吾尔人有关的案件上的说法，其中包括去年十月在天安门金水桥发生的汽车爆炸，北京说那是有新疆武装分子参与制造的一起主要的自杀爆炸袭击。美国、欧盟以及国际人权组织都要求中国释放伊利哈木·土赫提。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星期四在北京敦促中国政府要尊重从事和平政治活动人士的权利，说美国极为关注从事和平活动的人士被逮捕和拘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说，对中国抓捕伊利哈木·土赫提，美国方面深感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作出回应说，美国这一声明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司法，说中国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说根据法律惩罚罪犯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在白宫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后，藏人行政中央期待加强和美国的关系。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的发言人扎西平措星期二在印度达兰萨拉表示，达赖喇嘛和奥巴马总统两人讨论了和道德与领袖风范有关的议题，以及如何在21世纪催生新一代的道德领袖。扎西平措也认为，这次会面显示了美国对西藏的支持。
The visit and of course the meeting。
达赖喇嘛尊者和奥巴马总统的会面，对西藏来说是一件正面的事情。我们对这次的会谈感到欣慰，这显示奥巴马总统及其政府还有美国民众都支持西藏。
达赖喇嘛和奥巴马总统这次会面的地点在白宫的地图室，两人闭门会谈约一个小时。
达赖喇嘛进出白宫时都没有开放记者采访，尽管北京警告奥巴马总统和达赖会面将严重伤害美中关系，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这次的会谈不至于造成任何严重的后果。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met with President Obama.
达赖喇嘛尊者上星期五和奥巴马总统会面，这是两人第三度会面。去年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美国时，两人没有会面，是因为刚好碰上奥巴马总统要到中国访问。当时达赖喇嘛尊者不希望造成奥巴马总统的不便。
人权团体表示，中国在西藏采取高压统治，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20名藏人自焚。白宫通过书面声明的方式表示，奥巴马总统重申他对西藏宗教、文化与人权的支持。奥巴马总统说他不支持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也表示他不寻求西藏独立。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上周五表示，他已经任命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萨拉·修厄尔为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不过北京批评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绝对不予承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和台湾的官员在台北会谈之后又签署了两项协议，包括地震监测合作以及气象合作协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中国海协会副会长郑立忠在两岸签署协议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两岸同属地震气象灾害频繁的地区，双方签署地震监测合作以及气象合作协议，将有助于建立相关信息的交流机制，并推进深化这些领域的合作关系，
有利于提高两岸对灾害的分析预警和抵御的能力、防御的能力，保障了两岸同胞的福祉以及呢生命财产的安全。
郑立忠还指出，双方也确定了下次会议的协商议题，包括两岸经济协议 ECFA 的后续协商，两岸互设办事机构，避免双重课税和加强税务合作，两岸民用航空飞行标准与航空器试航合作，以及两岸环境保护框架协议。台湾总统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两会已经签署了21项协议。马英九曾经多次表示，两岸关系在他执政之下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状态。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表示，双方在会谈当中也检讨了过去签署的协议，像是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就展现了具体成果。
现在逮捕回来人犯已经5000多人，未来我们还有很多，那么在大陆的这些经济犯还没有签成签团的，我们也都希望陆方协助。
林中森还说，食品安全的问题也相互通报了1400多件，双方也有共识继续处理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至于两岸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台湾立法院还没有审议通过。海协会副会长郑立忠对此表示遗憾，并认为这项协议有助于台湾民众进军大陆的内需市场。协议无法生效，受害最大的是台湾的厂商和民众。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指出，尊重立法院的审查机制，相信立法院一定会以国家的最大利益为考量，尽快完成审议的程序。台湾在野党台联党主席黄坤辉批评，服贸协议将让台湾年轻人到中国打工变成台劳，并且以牺牲台湾的服务业为代价开放中国人来竞争。台联党立法院党团也对于这次会谈的结果表示失望，该党团说，中国埋害近来常常侵袭台湾，对台湾人民的健康造成伤害，台湾政府应该向中国提出埋害赔偿。台湾学界和公民团体日前也举行座谈会和发动抗议，要求台湾政府不应该通过服贸协议让中国资金经营广告业务，因为台湾的媒体生态和新闻自由可能受到影响。两岸两会第10次会谈， 本月26、27号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台湾警方出动了数百警力维持会场的安全，不过会场外并没有出现抗议的群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在严厉打击滥用庇护制度的欺诈行为。美国大报《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当中有很多中国人，其中也不乏欺诈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报道。
在纽约法拉盛执业的移民律师李进进说，在这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你随便与哪个华人擦肩而过，他很可能就是通过寻求庇护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身份的。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字显示，2012财政年度来自中国的移民在美国移民法庭申请庇护的人数占206个国家或地区申请总数的 25%。 李金金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人权状况。
中国人权状况不论是在英文这个新闻报道里还是在中文报道里是越来越糟糕，不是说越来越好。
中国移民在美国申请庇护的主要理由为因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信仰或参与社会政治组织而遭受的迫害。2012年底，联邦执法机构对纽约中国城十家律师事务所采取行动，逮捕并起诉了包括六名律师在内的大约30人。一些律师使用欺诈手段办理庇护案件的细节得以披露。美国国会也举行听证会，对庇护欺诈表示关切。李金进承认，庇护欺诈是移民律师界的普遍问题，但非华人所特有。他说，律师在宣誓职业时就确定了不能欺诈，但是律师代表当事人利益，有责任帮助当事人了解遭受迫害的事实。他问很多妇女，你为什么只有一个孩子？
是每个人都一个孩子，有的回来就这么样，为什么奇怪的？为什么这么奇怪的问题？我怎么只有一个孩子？其实就这一个问题反映出你国家的这种权利，只是一种这种强迫。
有着1000多大部分为闽籍教友的阮神父也认为，任何人都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身份的移民只要遵守法律应当受到欢迎。
我们教会也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们，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了，如果你把他送回去，他一无所有，他回去根本没办法生活。
根据美国司法部移民审核执行办公室的数字做出的统计显示，中国人在移民法庭上获准庇护的数字在逐年上升。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亚美研究教授邝志忠说，给予更多中国人政治庇护是美国的一项政策。
法官呢，法庭呢，并不希望把所有的这些申请人退出去，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跟整个美国的这个大观有宏观有问题。就是说，美国经济上是需要移民的，那么很多雇主是特别喜欢非法移民。你看这么多这个，墨西哥人来的啊，那个中国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在法庭方面呢，就是在理论上面就好像不能够完全退，
不能完全拒绝他们，
不能完全拒绝。
李金进认为，保护受迫害者、坚守难民权利的国际准则是美国庇护政策的基础。他说，纽约有将近30个移民法官，他们本身就是移民的后代，非常容易理解申请人的处境。
我不管你讲的这个故事是真实假，但是我有一点你是肯定的，你是为了我们一个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美国这块土地来追求自由、追求幸福来了。然后很多法官就是心态就是，你给我个理由，你给我个理由，我就给你一个身份。有些法官就这样，所以有些法官开口就说 I hate to deny， 那翻译成什么意思？我讨厌否定你政治庇护。
美国之音方冰、小婷，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否决了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这项法案保护企业不因为拒绝为同性恋顾客提供服务而受到法律起诉。身为共和党人的亚利桑那州州长布鲁尔说， 这个法律可能会迫使企业迁离亚利桑那州，从而损害本州的利益。亚利桑那州的芬尼克斯城市将主办2015年的超级碗赛事。布罗尔表示，这个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并可能在州内造成无人希望看到的分裂局面。共和党主导的亚利桑那州议会上个星期通过了这项法案。支持者说，法案使企业主有权表达自己的宗教自由，拒绝为同性恋和变性者提供服务。反对者则认为，这项法律将为歧视敞开大门。亚利桑那州的几个主要企业以及两名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麦坎恩和弗莱克都敦促州长布洛尔不要签署这项法案。曾经投票支持这项法案的几名亚利桑那州的州议员后来表示，他们为投了赞成票感到抱歉，并敦促州长否决这项法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在华盛顿参加一个会议，参与制止武装冲突期间性暴力的国际努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武装部队用性暴力作为其士兵的战利品，或用来恐吓他们要征服的人群，或强迫其离开家园。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这种暴力行为逍遥法外已经太久了，美国要改变这种状况。
从今以后，在军队或政府最高层，只要是曾主持、参与、知道或进行过此类攻击的人，都不会获得签证进入美利坚合众国。
克里说，每个美国使馆和外交使团都必须留意这个决定，
必须有相应的代价。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说，近年来在波斯尼亚、苏丹达尔富尔、利比里亚、危地马拉和许多其他地方，在冲突中已经记载了大量性暴力，这个问题再也不能忽略。
It's a moral responsibility, but it's also
这是一个道义上的责任，但它也事关防止冲突，事关冲突后帮助社区齐心协力，这是预防冲突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至关重要的道义事业。
黑格说，打击此类暴力的国际联合行动中所缺少的是大国政府的倾力支持。他说，英国的参与将使形势有所改观，因为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交网络之一。联合国特别代表扎伊纳·布哈瓦·班古拉强调，男性参与打击对妇女影响最深的犯罪的斗争的重要性。他说，联合国已经通过了一些打击性暴力的决议。
这个挑战实际上是我们如何在国家一级确保政府落实责任，实行我们在联合国已经同意的决定。
班古拉说，有140个国家签署打击性暴力的决议，已经使形势有所改观。他说，防止性暴力的义务现在是每一项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的组成部分。美国全球妇女问题无任所大使凯西·拉塞尔表示，在惩罚那些暂时性暴力的责任人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使用的流动法庭已经被证明比国际法庭更快更有效。
我们有法官、刚果检察官、走出去巡防的法官，他们在社区听到这些案例，只要两个星期的庭审就可以立刻伸张正义。
拉塞尔说，让受害者看到正义在他们面前得到伸张，这是非常重要的。克里和黑格都强调，遏制犯罪的最好办法是严惩肇事者。今年六月，英国将在伦敦举办一个关于冲突期间性暴力的重要国际会议。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今天的三场时事经纬都结束了，明天再见。
下面报告国际新闻。被推翻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说，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乌克兰国家元首，并要求俄罗斯确保其人身安全。亚努科维奇星期四从不明地点向俄罗斯媒体发表声明。乌克兰议会上星期六投票表决罢免亚努科维奇，并决定在5月25号举行大选。从那以后，亚努科维奇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警告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舰不要驶离驻地。此前，武装分子占领了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的政府大楼。图尔奇诺夫星期四说，俄罗斯军队的任何调动都将视为军事入侵。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地是克里米亚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乌克兰代理内务部长阿瓦科夫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地区的政府和立法部门被武装人员占领后，警察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来自克里米亚首府的报道说，政府大厦升起俄罗斯国旗。阿瓦科夫说，警察封锁了被占领的政府机构。泰国反对派领导人素贴表示愿意同总理英拉交谈。之前素贴一直拒绝跟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对话是为了结束持续了几个月的政治危机。素贴星期四提出要与英拉进行电视辩论，条件是辩论只有两人参加，并且向全国实况转播。英拉也表示愿意谈判，但是他说素贴必须首先结束抗议活动。他还说，任何会谈都必须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英拉是在支持者众多的泰国南部巡视期间说这番话的。与此同时，泰国全国反贪委员会星期四将听取针对备受压力的总理英拉的渎职指控。预计英拉不会出席听证会。举行这次听证会是持续了几个月的泰国政治危机的最新进展。英拉被控对政府大米补贴项目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熟视无睹，导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有11个人死亡。星期四的爆炸发生在索马里国家安全情报局附近。索马里激进组织真主党声称对这次爆炸袭击负责，并说安全部队是他们的袭击目标。真主党2011年被非盟部队和政府军赶出摩加迪沙之后，不断在首都制造袭击事件。上星期，青年党武装分子在总统府引爆汽车炸弹，然后冲进去，打死至少17人。索马里总统幸免遇难。二月早些时候，青年党也曾引爆汽车炸弹，炸死至少6人，其中3人是索马里军人。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没有披露导弹发射的细节，这些导弹是在星期四晚间发射的，平壤方面还没有表态。朝鲜试射短程导弹的做法并不罕见。据信，这类试射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向南方的韩国发出政治讯息。和朝鲜这次发射导弹之际，韩国和美国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朝鲜方面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挑衅。在演习期间，双方都提高了警戒状态。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